天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水是水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今天周传道的信息是知足。
谢谢啊，弟兄姊妹平安啊。那我为什么会想出知足这个题目呢？因为上礼拜其实我是回去也是想了蛮久的，说啊，这礼拜到底要，其实你要知道每个礼拜都要讲到，对我们传道人是不容易的。因为哈，我们平常说如果事工繁忙，时间上最近从十一月开始的确是比较忙哈。可是一方面又是盼望说所讲的东西真的是让我们生活上有切身关系的，而且所讲的不是一种好像知识道理啊，能够大家能够在生活运用的。后来我就祷告说，主啊，我就想到我自己哈，我自己现在在这里，虽然说一个人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一方面我也庆幸啊，我跟弟兄姊妹的那个感情啊越来越好啊，可能是我单方面认为了，我是这样子哈，你们是这么看我不知道哈，不过我是觉得是越来越好，然后跟那个同工们之间的配搭好像也慢慢的渐入佳境啊。可是当然了，家人不在旁边毕竟还是一个缺憾啊。可是我就想说，主啊，我们现在又要推展什么2020小组年，我们又要想说做一些更好更多的福音事工啊。所以又想说，主，我又想说，那我不是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一切要仰望神吗？那我就想到保罗的例子哈。保罗他自己是一个，他说我这个人因为我愿意跟基督耶稣的苦难同分，所以他从基督耶稣的苦难里面啊，保罗学习更深的功课。那我就在想说，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讲说他既然是一个认为在困苦中苦难中才能够在属灵上面生命成熟成长的一个使徒，那为什么他又强调说我知道怎么处富足呢？那既然他这个人应该是说我应该，他喜欢跟贫穷人在一起嘛，对不对？他也乐意做工为神做工，他也乐意把他所有的都奉献出来，他是支帐篷的，他是代职的同工啊，代职的那个使徒。那他既然这样讲的时候，他怎么知道，那他应该寻求的是什么？他应该寻求是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时候很多的传道人，他不到富裕的社区去的，他到哪里去？他到偏乡啊，像台湾南部有偏乡服事叫乡服。我认识一对传道夫妻啊，他们是我同学，他们那个 MA 毕业之后就回台湾去了，在嘉义的埔子乡，埔子哎，而且哪哎什么角的。有一个很偏乡的，他那里啊，你要知道他们要怎么传福音嘛、啊？他们传福音没有人要接受的，因为那边的都是，你不晓得台湾像偏乡非常的穷，这个你们不了解。我记得我跟你们讲个例子嘛，就是说他们去传福音啊、哦，是你跟我讲还是谁跟我忘了？那妈妈带三个小孩，有两个女儿跟一个儿子，然后呢？先生在台北要做佣工，劳工要赚钱，他赚钱之后把钱寄回去，那政府呢每个月有给他们的社会福利，那政府每个月，台湾政府给那偏乡的一个月大概2000块台币，你看2000块台币而已。那三个小孩上学要钱啊，生活费都要用的时候，后来先生可能忘了还是迟寄钱了、啊、那家里妈妈要那没有钱了、啊、结果呢肚子饿怎么办？就上面两个姐姐，第三个是儿子。那如果你是做母亲的话，你只能喂一个小孩，你会想喂谁？ 因为儿子嘛。最后你知道他怎么妈妈怎么叫那两个姐姐应付他们饥饿吗？啊，他说你们，他叫他们去操场跑步，肚子饿了你喝点水，去操场，学校操场了，跑一跑回家累了就睡着了，就这样撑过先生把钱寄来，然后他再来喂他们的。像这种情形，在我们现在你有没有想象得到？在 Richmond 这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想象，可是现在在台湾还有发生了。所以那代传道夫妻啊，他们要去宣教士要去的时候，他们受的责，他们受的那个，你知道他们就开一个所谓的借用一个学校的教室哈，免费的帮那些儿童做补习的工作，啊，请他们来教书。你知道是谁最不愿意他们来接受这些辅导吗？是谁？父母、爸妈。爸妈为什么不喜欢他们来接受辅导呢？因为爸妈都是拜什么？拜三太子的，拜偶像的。哦，他不愿意他们来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唯一一条路呢，就只能帮他们上补习班，免费的教学啊，去跟父母讲了好久好久，请他们来，然后得到他爸妈的那个接受之后，那个传道那个宣教士的姊妹啊，他就跟我讲，他是在美国，他们是在美国，他们把他们的房子卖掉了，从邮局啊哈，就决定了，我们决定把下半生交托给上帝去传福音。他们把房子卖掉了，一对夫妻两个儿子，现在儿子在帕萨迪纳。有个女朋友啊，女儿在东岸，两个夫妻就跑到台湾去了。后来在正道练书，练完之后又回去了。他说那个师母说，他最伤害的地方就是说，那个有一天他去跟他小孩上他课的时候，小孩生气了，小孩就对着他骂脏话，骂脏话。最后他去找爸爸的时候呢，爸爸也对老师骂脏话。因为我是爱你的小孩，小孩生气了，他觉得老师管我太多了，骂个脏话。结果他去跟爸爸讲，你这一希望爸爸教他的时候，爸爸又对他什么？骂脏话。弟兄姊妹，在这情形里面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哈，比较容易学习更来怎样仰望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啊，可是如果把你摆在一个完全相反的环境呢，例如说在吕子门这个地方，或者是在南加州啊，在巴萨迪纳那些的好莱坞那个地方的时候，如果你在那环境里面，你遇到有人在跟你说不好听的话，或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这样做的时候，你还能不能说主啊，我仰赖你，我学习在那个地方知足呢？我们这个人会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会不会？会的，啊，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在那种贫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说不定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人家对我们的责骂，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贫穷的，在贫穷中，我们里面很奇怪，我们就容易在贫穷环境里面给自己一个感觉，既然我在一个贫穷贫困的地位里面环境中的时候，好像我们对神的依赖，甚至我们自己的容忍度啊，我们就更多一点。可是如果把我这个人摆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这个人反应呢，很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就是今天保罗要跟我们讲的，因为我们不晓得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学习什么知足，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常常会受环境的影响，情绪化的反应，那我们这个人里面不容易什么知足。所以我觉得，哎，不错，这个是很好的题目，而且今天我要帮助弟兄姊妹认识什么叫做知足。我们常想的知足是什么？哎呀，感谢主啊！你看，我们容易比嘛，对不对？啊，我虽然今天出门啊，没关系，我虽然只能吃一顿，一顿那个，我这边很久没吃臊子面，对不对？或者是我们跟他比，你看。常常爸妈跟儿子说，你看再怎么说都有某某人的小孩吃的还比你差，所以你就要怎样知足啊。我们常常是在个比较的那个基础上来满，让自己觉得说，哎呀，其实感谢主啦，我们今天有衣服穿啊，又在保主的保守里面，我们就应该知足。这种知足不是保罗所说的知足啊。那我们一起来看哈， 它的背景哈，那个如果有圣经的话，你来翻开来，或是你在手机也可以，腓立比书四章啊。我上次就有从我就这样带下来一个系列带下来哈，四章哈，十节哈。我也讲过了，腓立比教会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罗马帝国的殖民地，里面的人呢，他们是基本上他们很多退休的军人，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很有纪律的，他们为教会乐意奉献的。后来教会中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对保罗的奉献就突然怎样停了。那停了之后呢，一段时间之后，保罗就在思念他们的时候，那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可能又合一了，他们又开始给保罗怎么有奉献了。所以保罗就这样说，四章十节，他说我靠主啊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啊如今又什么发生了。所以那失恋，他们知道保罗怎么知道腓立比弟兄姊妹失恋他呢？是因为他们又开始什么奉献了啊，资助他的需要。而你们向来就失恋我，只是没有什么机会啊。那我们这是他背景啊，我们来看他里面的主题是什么啊。其实这靠主，我常常讲了这个靠主，他的原文的意思，或是应该就是常常我们。和版会翻译成靠主，其实你去看原文，或者是甚至是那个比较偏近那个希腊文的英文版，其实应该是在主里的意思了。所以你常常如果你现在读圣经里面说我要靠主耶稣，靠于主耶稣，它基本上原文是说 in Jesus Christ not by Jesus Christ， 这又不太一样的哈。所以你看他说我在主里大大的喜乐，这就不一样了。他说我虽然你们不管你们怎么对待我，我在主里我都什么大大的喜乐哈。他在主里面，那怎么样在主里？我上个主日有交通了哈，我们要怎么样在主耶稣里面要站稳哈。然后再往下走，这个发生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然后你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这发生是一种英文叫 renew 哈。你们什么叫 renew？ 就是重新啊，又萌发起来了。就有一段时间他们突然不再帮，就是因为教会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保罗没有收到他们的帮助的时候，哎，突然他们又萌发又发生了。就好像你们知道有一个那个叫绣球菌的叫什么荷兰的花郁金香啊，对，球菌嘛哈，郁金香你只要埋在地里面，对，它只要不管怎么样，它只要球菌在的时候，季节到了它又把花又长出来了哈。所以那这里的萌发意思是说一段时间没有发生了，突然它又发生了。所以保罗就说感谢主，你们现在呢思念我又再来思念我的。所以保罗大大的喜乐，在主里的大大喜乐，跟他们思念他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在那个祷告聚会有跟弟兄姊妹讲，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人来关心我们呢？需不需要？需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帮助弟兄姊妹，关心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我们关心他，或者我被关心的时候，当有的弟兄姊妹来关心我的时候，我在主里呢我会大大的喜乐。所以我在主里不是在我对你的情感里，不是在我在对你的喜好里面，不是你今天来跟我讲的你是一个我喜欢的人，或者你今天本来以前你很讨厌我的，你突然对我好了，所以我就大大喜乐，不是的。而是说虽然一段时间我们没有交通的，你又突然来跟我交通的，可是我大大喜乐，是因为我在哪里？我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在主里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了，又萌发了哈。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这是保罗非常积极正面的。所以因为那我们就往下看哈。来，我们一起念来。保罗意识到主在供应他各方面所需的信实，这使他在主中大大喜乐。好的供给永远不会使保罗的中心重点离开这位赐喜乐的主，因为主是所有好的供给的最终提供者。所以保罗他在主里他知道主，你今天你认识一个好的弟兄姊妹， 啊，今天主让你碰到一个觉得对你有思念，让你觉得很可以一起谈心的朋友，或者是你今天在公司里面，不晓得老板就像伯乐，你就像是一个千里马，这些所有好的事情是谁安排的？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保罗他知道说，就我如果有弟兄姊妹给我帮助，或者我们这个人遇到任何好的事情，我们最后的感恩都要感恩给谁？耶稣基督。可是有时候我们忘了把这个方向指向谁？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容易看谁？啊，今天这个人喜欢我，感谢主啊，他是因为我这个人不错，他觉得我可以交朋友。当然我们这个人好坏绝对会有影响哈。所以保罗他知道这个哈，他知道背景哈，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一起念来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得充足。这是保罗的确信。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就是这里靠着基督耶稣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怎么充足啊。所以你看这是背景哈，那我们现在进到那个我今天的十一支主背景清楚了，十一到十三节哈啊，我还是直接用新汉语译本了，因为其实他你知道读了之后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不一样哈，有时候我们如果然后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我这样说并不是由于我缺乏什么啊，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怎样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饱足也好，饥饿也好，丰富也好，缺乏也好，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赐给我力量的，应该是什么情况我都能怎样应付。那他这个和合本他是怎么说，我们到十三节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什么，凡事都能做。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这段话哈，把它扩大的用。所以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说，其实我们我靠着主了，我什么都能做啊。其实他这里的负担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那我们常常说我有主耶稣就好了，什么事我都可以做啊。所以那个我把我们自己啊变成你来用的了。我只要主加给我力量，我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如果我做了你不喜欢，我有主的加持，所以你们我才不管你想不想愿不愿意。其实保罗这里真的意思说哈，你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你因为主加给你力量，这里是特别指你在贫穷在富足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应付啊。所以我们读经啊，要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当然是很好，可是如果我们不了解它的背景哈，不了解它的用途的时候，我们把它用哈，会用歪掉的。所以我常常会提到，尤其是弟兄们哈，弟兄们很有自信的时候，就说我靠着主的时候，我什么事都可以做。我也常听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我就是要像保罗一样。那这个是很好的信心呐，可是有没有想到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所以我鼓励大家读经，你去读圣经，你一定要了解他的背景，所以就知道保罗说这句话的用意。他不是说你有主的能力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不是的。他说我有主的能力的时候，在我人生高谷在我人生低下的时候，我都知道怎样去应付这些情形。那我懂得怎么去应付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怎么去应付，所以我就怎样知足。这个就不一样了。不同的环境，我有主给我力量，我怎么知道去应付？我应付的时候，合乎主的心意的时候，是我在基督耶稣里的。因为这样的情形，那我这个人不管是什么境况，我都可以怎样知足。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我们平常想的不太一样了。平常认识的哈，那再往下走哈。那保罗第一说，并不是由于我缺乏什么。保罗显然决心阻止他的朋友哈，弟兄姊妹认为他真是他们对他的思念，意思说他们保罗不要他们觉得说，哦，你们好不容易思念我了，帮助我一点了，所以我感谢赞美主。保罗不是这样子，啊， 他说他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他的需要哈，他才觉得说他大大的喜乐。所以一开始他说不是，不是由于我缺乏什么啊，那而且他是说什么？保罗是说哈，啊，保罗通过他自己的经历啊，来我们一起念来哈，保罗通过自己的经历，把腓立比信徒将注意力转移到神的同在和神的大能的经历上，从而改变了他与抱歉了、啊、他与改变了他和腓立比信徒的同伴关系的本质。所以保罗在意的是这样子，保罗说我不是因为我缺乏，就要把他们转向，是我因为你们给我一些资助，我奉献，我大大的喜乐。可是我不是因为你们对那个失恋而喜乐，而是因为我的耶稣基督我喜乐。所以保罗要把他们的观念啊转的时候，让他们看到说一开始就是一个否定的，我不是，我没有缺乏什么了啊，可是呢我感谢你们，我因你们对我思念，我大大的喜乐。我就蛮喜欢他再来我蛮喜欢这，他说是什么，我们一起念来，这个新同伴关系啊，上帝、保罗和腓立比信徒的三角性质改变了他们互惠互动的期望。就我跟你在交往的时候，甚至因为我是个传道人，弟兄姊妹在帮助我的时候，不是只有我跟你两个人的关系而已，我们还有一个什么，一位神。我们的平行关系啊，不应该是只有我跟你，我们还有一个上帝啊，神在那里。我们每一个人跟人的关系都是一个上帝，你跟对方的一个什么三角关系才对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来往的时候，我们忘了把神放在那里。我跟人在交往的时候，不管是环境好环境坏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来往，跟弟兄姊妹在交谈的时候，我们都把谁忽略掉了？神。所以要记得哈，保罗提醒我们，不管你跟谁来往，不管你跟什么人交通，或者是有彼此的扶持的时候，都要记得不是你跟这个人而已，你还有一个什么，你们两个中间还有一个神。那夫妻之间是不是也一样啊？一样啊。夫妻我们在这里夫妻曾经说夫妻两个本为一体啊，我们经历了，我们也会经历了好处啊，也会经历难处啊，夫妻之间也会因为小孩的教养问题出了问题啊，也会因为今天在工作上面有点挫折，之间也有不同的意见啊，对不对？那这是夫妻是这样子，那小组里面的组长副组长也是一样，小组里面的组员之间也是一样，那弟兄姊妹去工作的时候，你跟你的同伴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中间不管你跟谁互动，你都要想到说你是一个三角关系，而不是一个平行关系，中间都有一位什么上帝在那里看。如果我们这样看见的时候，你会知道以后你跟人的来往啊，你就有一个知道有一个神在中间，那这个会带进你什么，会让你这个人知足，你慢慢会体验到，会让你知足，因为你知道不管好坏都有一个谁在上面看着，一个上帝在上面。我们是因为上帝保守我们跟人的关系，保守我们跟人之间的来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什么知足。如果靠着我们自己很难很难啊。那我们再往下看，他保罗说是他是怎么，他学会了怎么样去知足，就表示知足是要什么，他因为他知道怎样主卑贱主丰富，他也知道什么，他得了秘诀，最后他是怎样，他靠着那赐给我力量的，就是他靠着基督耶稣。所以我们怎么会学知足，因为我知道我怎样主卑贱也怎样主丰富，我也得了一个秘诀，最后我是靠着基督耶稣。所以你要知足，你一定要有这三点啊，你要放在我们心里面，要有三点啊。我不管我今天环境好还是坏，我知道怎么样在里面自处啊。还有呢，我有一个秘诀是别人不知道的，只有我知道的啊。最重要还有第三点，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知足是要什么，你要去学的。知足是不是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的？ 是不是？不是天生的啦。所以我们有时候哦，他的个性啊，他的个性很好，所以他容易知足啊。那是因为你看到的是他碰到的事情，还不会让他觉得很怎样，跟他很有关系嘛。我就不相信每个父母，你碰到你子女的关系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说啊，不管他好坏啦，我都很知足啊。他不是天生的，是要学的哈。啊，也要懂那个知足的意思哈，就是一种满足，还有一种自主。什么叫自主？就是说我靠着我自己哈，我不用担心别人需不需要帮助。你里面有个确定，就是说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说，尤其是我那个师母，她要嫁给我的时候，我的岳母就跟她常常提醒她，说你以后不管你先生是什么样，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什么工作。就是说要一个太太不要依靠谁，依靠丈夫。你要知道太太依靠丈夫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再 self sufficient 了。你没办法在状况之下的时候，你什么时候都要仰赖他的时候呢，就不太容易到一种满足的情形了。所以那师母就那句话记到很深哦。啊，我有时候跟主说，主啊，这个影响太大了，因为有时候很希望他不要工作，好好跟我来服侍教会。他说不行不行，我妈跟我讲说我一定要有自己的职业啊。那观念一直把他带到这里来，可是对这个人来讲，他里面有一个 self sufficient 的时候呢，说不定会帮助他跟我的关系啊，你们了解吗？啊，他如果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他对我可能期望会更多，或是对我要求会更多，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关系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和谐，这也是很实在的哈、啊。那我们再知足哈。啊，这希腊文啊，因为那个 Milton 弟兄说我喜欢原文啊，我喜欢原因不是因为我喜欢，因为我觉得才可以了解它的本意啊。不过也是啦，我喜欢原文啊，我喜欢 Otakets 啊 ，Otakets， 我就那个、整本新约只在这里出现一次，整本新约啊，这个知足只在这里出现，别的地方都没有，不只是新约哦，连旧约哈、啊、也是哈、啊。我去查他的 concurrence 就只有一次了，所以保罗这个知足，你要知道，知足我们看好像很普遍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是很特别的啊。那我就从那我们常常说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啊，尤其是在这个里面，这个可能比较那个哲学性的啦。他就说那个斯多尔哲学是苏格拉底的学派，那时候希腊文化，他是说哈。什么叫知足？就是成为一个足以自足，并且不需要其他人的独立人的人，就是你可以自己独立，不需要哈。那个斯多尔主义来说，就是情绪上的分离啊，是知足的途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想的知足，就是说我不受什么事物的影响。那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是最普遍的？就是所谓的出家人。出家人知足，不是因为他不会饿。不是因为他不需要衣服，而是他们学习什么，我不受这些的影响，一种情绪的隔离、啊、所以你看出家人，我们总觉得出家人好像与世无争啊，干嘛，那是因为他学习情绪那个隔离啊。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哦，啊，来我们一起念，来，保罗没有像那个斯多尔派主义者那样试图变得冷漠无情，他也会感到饥饿和贫穷的不适，他没有通过对困难的环境啊漠不关心来脱离恶劣的环境的影响，他学会了知足。这应用到哪里？弟兄姊妹们，应用到很多。我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哈、啊。我们在教会服事常常会有不要对号入座，不过我是讲很实在的哈、啊。在教会服事，我们有些弟兄们他们是学习什么？就学习说哇。我免得我那个教会服事带有人跟人的复杂度啦，人跟人的东西都有嘛哈，所以有弟兄姊妹他就定义说，我只来教会就好了，发生任何事情跟我都没关系，你要我聚会我会来的，要我主日我可以来的，可是只要跟人有牵扯的我都怎样，我漠不关心，因为只有这样子我这个人才会怎样，知足。因为只要跟人之间有开始复杂的时候，我就不要了，不要了，因为这会影响我这个人一个满足的生活嘛。我本来生活得很舒服啊，我自己过得也没有人管我啊，主耶稣跟我关系很亲密啊， 对不对？那别人好坏的话，好，我为他祷告，可是我不碰，我不碰，我漠不关心，因为漠不关心并不是我真的不关心他们，而是我要保守我自己的什么一种 content， 一种满足感。那这带出来的呢，就是施多而学败的观念。可是这并不是保罗教导我们的。真正的知足是因为我也在复杂中，我因为服侍人，我自己也受了伤害，别人也因为服侍受了伤害。我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夫妻之间不是也是一样吗？夫妻之间彼此扶持，彼此有争吵，甚至有时候会大打出手啊，对不对？有时候太太会菜刀拿出来啊，先生会双节棍拿出来，这边比划之后，对不对？可是在这中间的时候，并不表示我这个人不知足，这是两回事。我在跟人在复杂中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一个很知足的人呢。啊，我跟人在争吵中的时候，意见不合，争吵的时候，不表示我是一个不知足的人呢。可是如果我们又说啊，那我要保守我自己好了，我要成为一个我一个生活很简单，我这样我就很满足我的生活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你就是掉到施多尔学派里面的主意，那个不是圣经所谓的真正的知足。那是你自己一种情绪的什么控制而已。所以有一天你不小心碰到一个，就好像你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一样，突然有一天破了一个洞了，细菌跑出来的时候，你就根本不晓得怎么应付了。那时候你的知足感的破裂就完全没有了，因为你们的知足，我的知足，都是建立到哪里？建立到一种情绪的隔离啊，那不是知足啊。我们会躲在里面，可是一点都没有用处的，反而我们愿意走出来哈。这个神学家我蛮喜欢他讲，这是我把它翻译的哈，不是完全的哈。来，我念给你们听哈。保罗一生的经历为他提供了什么？不断的学习知足态度的机会。他声称自己做了功课，精通课程，并通过了考试而学到知足。尽管知足的态度既不是天生的，也不容易，但这种知足的态度最终成为他性格的什么？基本属性。所以我们学，就好像我去当兵哈，我当兵的时候，我们台湾是要抽签的。大学毕业哈，那我考试，我拿到了预官。那时候很急，不像早期你叫大学毕业就我当的时候要考试了，所以考过了，那我当了预官，可是还是要抽签。那我对那个军种我根本没有概念，军种概念我不懂。结果我一抽的时候，他说海军什么什么什么，海军什么什么时候，我只听到海军两个字嘛，哦，海军太好了，我很高兴啊，我就叫起来啊，太好了。所有人都在看着我，很讶异啊，说这个人有问题。后来我知道我抽中是海军陆战队，因为他没有讲陆战队，他讲那个附属单位海军66师，类似这样子。我根本不了解呢，我想说海军太好了，因为我知道海军很轻松嘛，对的，就这个，我就要他们讲哦耶耶这样叫，所有人都看我，这小子脑袋不清楚，不知道抽哪里。后来我下部队的时候才看到，哦，原来是海军陆战队啊。可是海军陆战队里面，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如果在台湾叫台中有个大肚山，大肚山，我们每天跑5000公尺，五点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穿着短裤赤膊上阵跑5000公尺。我这样跑了1年10个月，5000公尺，啊，那一直抄要抄干嘛？那个久了之后哈，那个军队里面呢，养成了我的一个性格，就是我现在是蛮有纪律的。1年10个月，我就是这样子被迫的去学，被迫养。3号不知道怎么样，它成为我的性格一部分。保罗也是这么说啊，刚开始知足不容易，我愿意学，学一次，学两次，学三次，学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知足就成为你的基本性格的一部分。你慢慢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在主里真正能够知足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是影响你知足啊。那弟兄姊妹，知足是这样子来的，知足不是天生的，是我们要去学的。知足不是你一种跟人事物的隔离，不是一个情绪的漠不关心的。知足是因为我愿意在这里面，我虽然失败了，有时候我也成功了，我曾经在很好的环境里面，我也曾经在一个低下环境里面， 我在服事中有人会赞许我，可能也有人会让我觉得说哎呀哎呀怎么会这样子的时候，可是就在这里面的时候，我学会了在基督耶稣里，他是我一切供应的源头，我不受这个环境影响，并不是我偏离脱离他们，而是因为我知道我最后的盼望，我最后的应许，我的祝福的源头就是我的耶稣基督。是这样子，我学会了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我学会了在基督耶稣里，我不受人的影响，并不表示我情绪不会波动，并不表示我没有喜怒哀乐，我不用有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应付这些，而是因为我知道我在受苦中主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我在喜乐中上帝呢在那边又鼓励我，你要谦卑不要骄傲，因为这样的学习，这些东西慢慢成为我里面属性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才是一个真正知足的基督徒。这是不同我们平常的认识呢，我们平常认识的时候蛮有自己的情绪，也不晓得在基督耶稣里面，或是我干脆就漠不关心，表示我好像是个第三者一样，这个也没有在基督耶稣里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像保罗一样说，主啊，我是一个知足的基督徒，因为我了解基督耶稣才是我真正的依靠。这个就是秘诀啊，这是秘诀啊。所以保罗说我得了那秘诀啊，那秘诀就是好像你要投，人家报纸上有人要投资股票，没有，有些人他知道那个 insider information 内线交易哦，这个秘诀的意思就是说你有那个内线交易的消息啊。秘诀让我们这个人跟一般人分开，让我们这个人别人说哎，这个人很奇怪，我明知道他家里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或教会中有些事情让他很不愉快的时候，怎么我每次跟他在一起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呢？哎，这个人也很奇怪，照道理说哇，他这家财万贯啊，对不对，他也应该高高在上的，那为什么每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就跟我一样呢？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他不让我觉得他这个人骄傲，他不让我觉得这个人有距离，他让我知道他是一个一样爱我的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秘诀啊。那我问我自己，也问在座的各位，你学会了得到了这个秘诀有没有？这个秘诀你有吗？最后呢，因为我知道那赐给我力量的耶稣基督啊，我刻在那次我什么样的情形我都能怎样应付啊，而不是说哎，我有主耶稣做什么事都可以，所以今天明明我做不了，我也要是做错哎呀，上帝交托给你哦，不是啊。他说你看，你虽然看，你不要看不起我哦，我虽然平常不来那个，没有神，我里面蛮有基督耶稣哦。如果有这把握，我非常感谢神。可是弟兄姊妹们，这些不表示你是一个什么知足的基督徒。谦卑是怎么来的？我知足。爱弟兄姊妹是怎么来的？我知足。我愿意跟弟兄姊妹有亲密的交通，不怕他们伤害我，我愿意把一切交托给神的时候是怎么来的？我知足。就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知足的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活出一个不合基督耶稣心意的基督徒生活。所以我们对人蛮有感觉，对事情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很多的意见，自己的意识观念，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没有靠那个赐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应付。知足，我们要知足啊！所以保罗一生的经历提供了不断的学习啊，我们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他称自己做了功课啊，他也精通课程，并通过了考试，学到了知足。尽管知足的态度既不是天生的，也不容易，但是这种知足的态度呢，最终都成为我们性格的什么基本属性。盼望我们有一天啊，能够像保罗这里说的，主啊，我愿意知足，因为我知道怎样啊，因为我知道我可以除什么卑贱，我可以除 丰富啊，而且我也得到了秘诀，那靠着赐给我力量的呢，我什么的事情我都可以怎样应付。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知足啊。愿今天主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我生活在那，或甚至在你的平常的家庭生活中，活出一个知足的光景啊，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彰显神，主啊，我是一个靠你而知足的基督徒。好，我们一起有祷告了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的话提醒我们，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要不然就是我们太容易受人的影响了。主啊，其实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心的，你知道我们这个心还是爱你的。主啊，你知道我们为你的缘故，我们也付出我们的时间，付出我们的精力。主，你都看得见，你也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也纪念我这个人。但是今天借着保罗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的知足并不是我的个性比较好，也不是因为我的看见比较高，而是因为我们在生活的经验里面，我学会了怎样仰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待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知足的人。主啊，因为我跟所有人的来往关系之中，不是一个平行的单方向的，而是里面有上帝，是我们一个三角关系的。愿这样常常提醒我，在我跟弟兄姊妹、在家人、朋友、公司的上司或下属在之间来往的时候，我们是有三角的关系，上帝在我们两个中间。主啊，愿这些成为我的激励，也成为弟兄姊妹的激励，成为我的提醒，也成为弟兄姊妹的提醒。每一个人还有我自己都能够谦卑地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会像保罗一样，不管处富裕还是处贫穷，都能够谦卑自己，有了那个秘诀，靠主耶稣的力量，成为一个真正知足的人。主啊，这是我的祷告，也是弟兄姊妹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